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呢？小剑魔白老白一子手仗佛光剑，会斗金灯剑客夏遂良。在前文书咱说过，论名次排，金灯剑客夏遂良排在第四位，小剑魔屈居第六位，两个人差了一截呢。但是小剑魔头一个站个勇字，第二站着个冲字，论能为不次于夏遂良，论经验不及夏遂良。那么夏遂良呢，几天之前身受了两处伤，至今这伤也没痊愈，这就给他带来了不利啊。如果他一较劲儿，或者时间偏长了，他就觉得肋骨隐隐作痛，就这样跟小剑魔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后来两个人不打了，把兵刃收起来，要决斗掌法。就这样又打了100个回合，仍然没分输赢，俩人又不打了。第三轮继续比兵刃，佛光剑对三间匕首月，刚打到80几个回合，蒋平领着人到了，四爷等到了三教堂山门外头，命人等一字排开，在这讨敌骂阵。正在这时，就听方叔安说话：“诸位见光见光，别碰着你们见光见光，呀呀！”大伙一听呀，方叔安什么时候骑着牲口来的？没看着啊！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呵，全乐了。闹了半天，他跟冯元两个人呢，冒的坏水，拿昆仑僧当马骑。这个大和尚可倒了血霉了，方叔安骑着他，嘴里带着嚼子，冯元在旁边拿刀当鞭子给赶着。如果昆仑僧不听话，就照腿肚子上跟屁股上拿刀尖扎。如今的昆仑僧是血肉模糊，惨不可言。大伙有心制止，又一想该。这就叫报应，这昆仑僧做的坏事也太多了，别人抹不开，就得方叔安和冯元这样去收拾他，谁让你坏来的？所以大伙也就没管。和方叔安拔着胸脯晃着大脑袋，骑着昆仑僧在队伍的最前面，把大脑瓜一拨楞，就叫唤开了：“娘的，我三教堂的杂毛秃驴们听的，赶紧给夏遂良去送信，叫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一怒之间闯进三教堂，杀你们个金鸭不剩，鹅犬不留。出来，方老剑客在此。”冯渊在旁边给帮腔：“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残特罗非英子偷叫老鞭子，还不出来送死，等待何时？我老人家在此。”小和尚小老道往门一看，哟，可坏，开封府的大队人马来了，急忙有人撒酒如飞到里边见夏遂良送信。夏遂良一听不敢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问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头也没底了。就在这时，徐良猜出来了，肯定援兵来了，冲白玉瑞小剑魔一使眼色，赶紧趁机逃离虎穴。爷三个飘身上房，三晃两晃就逃在山门外， 跟蒋平众人见面。老少英雄一看呢，心才放下，一瞅这三位平安无事，不过呢发现小建模可累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后的衣襟都湿透了，见着大伙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着大嘴呼呼直喘。蒋平过来施礼，老人家您受累了，什么您都甭提，我们都知道，请到后面休息。白老点了点头，他心里明白，不管来多少人，对付金灯剑客夏虽良还得我，我现在急于要休息休息，等我缓过这口气儿，咱们再算账。他退到后面去，暂且不说，单说金灯剑客夏虽良一听说开封府大队人马来了，就知道拼命的时候到了，赶紧集合人马列队应战。双方就在三教堂门外的草坪列了阵势，开封府在北，他们在南面。这时候天亮了，夏虽良揉揉眼睛往对面一看，耶耶，我那谁呀、啊、哎呦，最后看清了，卧佛昆仑僧怎么在地下趴着当马呀、啊、叫方叔安骑着，哎呀呀呀呀，这丢死人了。不但夏虽良吃惊，大堂主二堂主所有的群贼没有不吃惊的。夏虽良抖擞精神，一晃三间匕首月，高声断喝，呆方叔安，你骑的是不是昆仑僧？你名都不讲，我胯下压骑通和尚，手中的宝刀，今儿个我要宝刀会群贼。哎，夏虽良，咱别的事先别提，咱就先提提昆仑僧这件事儿。你是要活的，是要死的？要后者好办，我手起刀落，把他的秃头砍下来。要活的，那咱就得讲讲价钱。方叔安，我要活的，你说吧，什么价钱？有什么条件？那好吧，我说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在哪儿呢？
哎，
被我们抓住压在跨院。
好了，我就用昆仑僧啊换陈仓和尚，一对一，和尚换和尚，你也不吃亏，我也不占便宜，怎么样？你要答应，你就要个活昆仑僧；不答应，现在我就叫你看个热闹。这
夏虽良一愣，你说这事儿究竟答应不答应？转回身去，跟血手飞廉、江红烈、五音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方天画、詹峰等人这一咬耳朵，大伙一致提出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不能不要昆仑僧啊，那是莲花派的派主啊，郭昌达的老师，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们宁愿不要，将来岂不受人的责备？再者一说，昆仑僧那是咱们的硬台柱，慢说换一个陈仓，换三个咱们也得答应。他们商量好了，金灯剑客代表大伙跟方叔安交涉，
可以，
我们现在就放人，
快点啊，我可等不及啊。
夏虽良让方天化派了几个小和尚、几名小道士奔跨院，时间不大，用软床把陈仓和尚抬出来。前文书咱说了，陈仓受了伤了，虽然不太重，没有生命的危险，可也不轻，
现在走路是走不了，头脑比较清醒，拿绳捆着小老道小和尚，把软床放到梁军阵前交给夏翠良。夏翠良心中暗想：陈塘啊，你算捡了个便宜，就冲你所作所为，就本应当把你扒皮草旋。嘿，天公不作美呀、啊，今儿个让你多活几日。方帅，你提的条件我们答应，看这就是陈仓，但不知咱们怎么个交换法。
那还不好办吗？你让你手下那几个人把陈仓先抬过来，然后我就放人。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方叔安，我不相信你的话，容等我们把人给送过去，你再变了卦怎么办？
哎呀，我姓方的是那个人嘛，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是个正人君子，保证说话算数。
不行，谁我都相信，唯独你的话我不信。这是蒋平说的话了。
对面是金灯大剑夏老剑客吗？
夏翠良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啊，小尖声都有点刺耳朵，往对面一看，有个小个儿，这小老头长得挺精神，手里擎着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我你是哪位？
翻江属蒋平是也。
哦，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蒋泽长。
一点都不假。
我说老剑客，咱别的先甭提，就这件事而论，您只管放心。
您要不相信方树安的话，您最好相信我。您要把陈仓和尚给送过来，我们保障昆仑僧的安全，一定化符前言把他送回去，您看怎么样？
这蒋平啊，你的话我相信，咱这么办吧，我喊一二三，咱们同时放人，我这边派人把陈仓给抬回去，你那边派人把昆仑僧给我送回来，咱们说话一定得算数，哪个说话不算是天诛地灭。
好嘞，一言为定，做好准备。
方叔安这会儿也不骑着昆仑僧的，昆仑僧啊一点劲儿都没了，趴在地上跟死人也差不多少了。蒋平一点手，让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舒这则抬着卧佛昆仑僧好往对面送。那对面呢，那人是现成的了，双方拉好了架子，夏翠良高声喊叫：“一！”两方面做好准备。
二！
大家更注意了，夏翠良喊了个“三”，两方面开始换将。小和尚、小老道们抬着陈仓像飞似的，赶奔开封府的差官队，到那把人放下，摸头就跑回来了。爱虎他们也不例外，抬起昆仑僧来到夏翠良近前，胡同把人往地一扔，摸头也回归本队。这阵儿山门外一阵骚乱呐，人们各看自己的人。单说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却围拢过来看看陈仓和尚，摸了摸他的鼻子，又摸了摸脉，大伙心放下，这人的生命没有危险，好好将养和调治，用不了些日子就能康复。 大家嘴没说，心里的挑大拇指赞成方树安。别看没跟大伙商议，他做这个事儿是太对了，他料事是真周全的。那陈仓和尚是三教堂的三堂主，为了上三门跟开封府的人，人家说正理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不救谁也得救陈仓，不然的话就得叫人家戳脊梁骨。你看他想的多周到，这事儿做的没这么对的。范江主蒋平冲着房砖点了点头，行啊，瞎子有出息了，
老剑客嘛，能没出息吗？
蒋平一笑，扭回头来告诉艾虎：“你们哥四个别闲着啊！现在有你们无多，无你们也不少，你们辛苦一趟，把陈仓和尚先送回沈家庄养伤，快派人给调治伤症。”
是。
四小领命，抬着陈仓和尚先回沈家庄了。等回去之后，他们又回来复命，咱不必细说。金灯剑和夏遂良众人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一瞅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比馒头还大三圈，又青又紫，现在这包都变成黑色了，看这样你动手术，里边全是淤血。他们不明白这包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他拿脑袋碰石头自己碰的，这也怪不了旁人。另外再一看，哎呦，后背屁股蛋子腿肚子上全是刀眼儿的，左一条子右一道子，横三竖四，简直都成了漏勺了，看来伤势比较严重，但是没有性命之忧。金灯剑客一咬牙，来呀，赶紧把大和尚抬到后院调治。
咋是？
把昆仑僧也架着走了。夏遂良一看这件事办完了，手握三尖匕首钺，点手问蒋平：“蒋驼子，今天你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三教堂，莫非要预谋决一死战？”不成，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请过来吧，随便哪一位，夏某奉陪。你看对比之下，夏遂良的精力就超过小建模，他眼泪还有伤，但是精力还挺充沛，小建模累的就拿不起个来了。此时此刻就在队伍后头张着大嘴直喘，看来这个根基还是有差别的，要不怎么把金灯剑客排到第四位，把小剑魔排到第六位呢？蒋平敢过去伸手吗？哪一个打得过金灯剑客呀？在这时，冰山北极岛的出家老道霹雳光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道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师兄，小道有礼了。”金灯剑客把眼珠子一瞪：“哦哦，不敢当，不敢当，哈哈。”这不是诸葛道爷吗？请问你要跟某决战不成？
非也。
师兄啊，我先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我记得几天前您在华山脚下对天发誓，要回东海小蓬莱毕加宫永不出头，这话是您说的吧？话音犹在，您怎么就变了卦了呢？事隔多日您没走，相反的变本加厉，跟开封府上三门为仇作对，所谓何故？ 诸葛元英，你不要明知故问，其实你没有这个资格问。但是呢，我告诉你，前者我是说过那个话，我那是鼻子，我口不应心呐。你在当场是最清楚，你们八九个人收拾我一个人，攒鸡毛凑胆子，你们算什么能耐？把我累得筋疲力尽，最后那个白衣子赶到了，趁热打铁，他捡了个便宜。因此我不服气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这口气我顺不过来，我不能走。诸葛元英，道理很简单，我都说清了，废话少说，呱啦啦啦，一抖掌中的三尖匕首月。诸葛元英，我奉劝你少说废话，你给我躲开，念咱们同门同户，我不要你这条命，你叫三侠五义开封府的人滚过来，我跟他们玩不了，我这口气要顺不下去，我绝不回东海小蓬莱。诸葛元英就问，师兄啊，我且问你，怎样你才能顺过这口气来？你能不能交代清楚？
可以，
两条。
一，
小剑魔白老白一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发落，是杀是打，那就再听我的，我才能出得来这口气。第二一条，有人如果能赢了我，打我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我无话可说，我也回东海小蓬莱。